祷告，读经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马太福音六章九节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基督徒的长进不单要好好的读经，也要好好的祷告来亲近神。祷告是基督徒的权利，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接受及时的帮助。我们若回想没有信主以前，离开神是那么的远，并且伏在神的愤怒底下，现在靠着主耶稣可以坦然地亲近神，我们就一定十分宝贵这个祷告的权利。初信主的人常常感觉在祷告上有困难，不大敢祷告，甚至有些人以为祷告是件很神秘的事，轻易不肯祷告，原因就是对祷告没有清楚的认识，以致心里有惧怕和胆怯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究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。一、祷告是什么？过去有一次传福音聚会完了，有一位表示愿意信主的朋友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基督徒祷告是不是等于念咒？要念一些咒语？这个问题好像很可笑，但也代表了一部分的人对祷告的认识。我当时对他说：祷告不是念咒，也没有一定的咒语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，也没有一定的说话。简单的说，祷告就是谈话，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谈话一样，只是有一个分别，就是祷告的对象不是人，而是神。祷告就是与神谈话。谈话不是一种仪式，祷告也同样不是一种宗教仪式。有人把祷告看作宗教仪式，这也是看错了。仪式不过是外面的虚假仪文，也许有一定的意义，但却没有实际的东西。祷告却不是这样，外面看好像是仪式，但实际上有神与人交通的事实的存在。人把心里的话告诉神，神听了人的祷告，也答应人的祷告。我们祷告实在是得着神答应的，这是真实的经历。有些人根本和神没有关系，他们学着祷告的样式，那不过是向空气说话，当然是得不着神的答应。因此他们把祷告看作宗教仪式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二、祷告的对象是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学习祷告，一开始就要很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向神祷告，神也听人的祷告。诗篇四篇三节的话这样说：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又在五篇三节说：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。祷告既然是向着神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要注意，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，因此有两方面我们要留心。一些初信主的人因为怕别人笑他祷告不够清爽流利，就一直不敢开口祷告，这个不敢实在是不需要的。祷告既然不是给人听的，我们祷告不要让人来影响，即使有人真的会笑，就让他们去笑好了，只要神肯听我们祷告就够了。我劝初信主的基督徒放胆地祷告，不必怕人笑， 会笑人祷告的，恐怕他们自己在属灵的学习上也是很肤浅的。这是头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向着人，有些人祷告根本就不是在祷告，因为他们一直在祷告里向着和他们一块祷告的人说话，是说给人听，而不是说给神听的。甚至有人借着祷告来发泄自己的私怨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如果不是向神祷告，就不要祷告，免得在祷告上得罪了神，也惹起人的厌恶。神听我们祷告，他用什么身份来听我们的祷告呢？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对祷告便不会再有难处，也不会有重担了。门徒曾经请求主耶稣教他们祷告，主也教导他们，一开始就让门徒们知道，听祷告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一个关系何等甘甜，给我们说出了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上。我们祷告就是儿子和父亲讲话，神也实在是我们的父亲。儿子和父亲讲话是何等的无拘无束，也是何等的自由，除非是悖逆的儿子，不然的话，父子的谈话实在是爱的享受。我们都做过人的儿女，或者也做过人的父母，从我们实际的生活里，我们很体会父子的爱情。你看那些小孩子，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很自然的就和父母说这个，说那个。我们到神面前祷告也应该是这样。有些人心里想，我祷告的话又少又不流利，也许神都不要听我这样蹩脚的祷告，还是不要祷告吧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就错了。从前你没有信主，你没有祷告，现在信了主，你要祷告，自然是不习惯和生硬，但是多祷告了，这种声音就不会再有了。我们来看这个比方，初学讲话的小孩子发音多是不准确的，他用不准确的话来叫爸爸妈妈，那做爸爸妈妈的听见小孩子发音这样不准确，是不是心里很不高兴？不要听这小孩子的说话呢？不会的，不单是不会，反倒因为孩子会讲话了，心里十分的快乐。如果孩子长大了不会讲话，是个哑巴，那才叫父母为他担忧呢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如此，一点不会因为我们祷告生硬而不要听。若是我们不祷告，天上的父就要为我们难过了。小孩子初讲话，语音单调，也不大有内容，长大一点说话就多了，极致长大成人，说话就有分量，有内容。我们开始学祷告也是一样，一定是经过生硬的阶段，慢慢操练就会老练起来。所以初学祷告的人，不要看信主时间长的人怎样祷告，只要看准自己是儿子，来到天上的父那里和父亲谈话，我们心里就不会有难处了。还有些人在祷告以前就想好，或者写好一篇祷告文，祷告的时候就背出来或是读出来。我要提醒初学祷告的人，千万不要这样。祷告不是写文章，也不是对神演讲，神只是听人祷告，不要听人向他演讲。你想，儿子去和父亲谈话，要不要先拟一篇讲词，安排好谈话内容的先后次序，用什么话开始，又用什么话结束呢？当然是不需要，除非是对父亲别有用心，才会预先拟好谈话的句子。我们来到天上的父面前，就像儿子恋慕父亲一样，用不着写文章和做祷告词，自自然然地把心里的事讲完就行了。我们感谢主耶稣，他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宝贝又甘甜的关系。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 所以一切叫我们在祷告上发生胆怯或惧怕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。我们放胆去祷告，因为祷告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我们顶高的享受。魔鬼顶喜欢人不祷告，我们不要受他的欺骗，要认识我们本来不配到神面前，更不必说能和神谈话。但现今我不单是可以坦然地进到神面前，并且成了神的儿子，能直接与天父交谈，他也听我们，又答应我们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因此，我们更爱慕祷告，享用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大恩典。我们看过了，祷告就是人与神谈话，又如同孩子与父亲谈话。有时我们看见孩子们与成年人说话是乱七八糟的，那么我们祷告是不是也可以胡乱的来呢？不是的。下面我们要继续再看关于祷告的两件重要的事。约翰福音四章里，主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，谈到敬拜神的事上去。那个妇人只是注意到敬拜神的外表的事，主耶稣就明明地对他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主所讲的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。首先，他给我们指出，神是灵，不是物质，因此和神接触不能用物质的方式和方法。另外又给我们指出，敬拜神正确的途径是在灵和真实里，祷告和敬拜有着顶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就凭着这个敬拜的原则来认识并学习祷告。三，祷告是根据里面的负担。头一样，敬拜是在灵里面，我们敬拜神是凭着我们里面的灵，同样的，我们祷告也是根据我们的灵。说清楚一点，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里面的负担。什么是负担呢？我们看挑东西的人，你就看见他是给一些有重量的东西压着，他有重的感觉，一直到他挑的东西放下了，那个重的感觉就过去了，他轻松了。我们从这个比方看，负担就是那个重的感觉。我们的里面对于一些人事物常有重的感觉，坐着有那个感觉，站着也有那个感觉，行走也有那个感觉，甚至连睡着还是有那个感觉，这一个感觉就是负担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神常常借着圣灵把一些他要我们祷告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就有了重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负担。我们若照着这个负担祷告，祷告过了，负担就卸下来了，里面那个重的感觉就没有了，人也轻省了。反过来，里面有了负担却不去祷告，里面就会一直很沉重。祷告是根据里面的负担，就不是根据头脑的思想。这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可以不要经过思想的整理，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悟性。不过我们要清楚，祷告是先从里面的负担开始，经过心思的整理就用言语说出来，这和完全从思想里说出来的话大有分别。单纯从思想里出来的话可以是很完善的道理和属灵的知识，但却是空洞的，没有实质，只有人的思想在活动，灵里面却没有感动，一点祷告的味道也没有。自己很清楚地知道，别人听来也不舒服，很难与祷告的人说阿门。我们开始学祷告， 就开始要注意里面的负担，根据里面的负担来祷告，不要胡乱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冒失开口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传道书5:2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没有负担，或者说我很少有负担，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人可以不祷告，或者是少祷告呢？不是的，除非神停止他的工作，不然的话，神一定感动他的儿女们祷告，给他们祷告的负担。基督徒没有祷告的负担，那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没有祷告的负担，只会在下面的三种情形下发生。第一，那人根本没有得救，和神没有关系，当然就不会有负担。第二，是个得救的人，但却犯了罪，还没有悔改认罪，失去了和神的交通，所以也就没有负担。第三，圣灵在人里面有了感动，受感动的人却不把负担卸下来，一再地拒绝祷告，结果对负担失去了敏感，便觉得好像没有负担。如果我们在祷告上觉得没有负担，我们就得好好地省察自己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形，好在主面前求怜悯。若真有愿意祷告的心而缺少负担，我们可以向主求，主必定把负担加给我们，要叫我们在祷告上有重的负担。我们该好好读神的话，常常默想神的事，并且在微小的负担里就开始祷告，这样我们必不会落在没有负担祷告的光景里。四，祷告要真实。第二样，祷告不能虚假，不单是根据里面的负担来祷告，并且还要祷告的真实。所以祷告不在乎文藻和措辞的美丽，也不在乎长短，顶要紧的是要真实，因为听祷告的神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点的虚空在他的里面。并且他也明明地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就是撒谎的舌，箴言6:16-17。祷告的不真实就是向神说谎，这是万万要不得的。灵和真实这两样是连起来的，出于里面的负担就一定是真实。有人就会说，若是这样，我的祷告只有几句话就完了，这样短的话都不像是祷告。那么我要问，究竟要多长才算是祷告呢？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有人要祷告长，便把许多拉拉杂杂的东西塞进他的祷告里，长的目的达到了，但却不真实，不能说是祷告。请看马太福音14:25-31。彼得在水上要沉下去了，他急忙地向主说，主啊，救我！主就马上伸手将他拉起来。这是圣经上最短的一个祷告，一共只有4个字，但却是十分真实的，主也立刻答应了这祷告。我们要祷告的真，却不怕祷告的短，只有真实的祷告才能得着主的答应。初学祷告的人很容易落在一种毛病里，听见别人的祷告好听又属灵，就去学别人的祷告，一祷告就是把别人的话搬出来。我们不是说不能借着别人的祷告来帮助自己在祷告上长进，但问题是在这里，光学了别人祷告的话，却没有学到别人里面的负担，那就落在不真实里，是背文句，不是祷告。我年纪小的时候，在吃饭以前，母亲教我为领受主在饮食上的预备而谢恩，我把那祷文念得熟烂，每次吃饭前就背一遍，多谢天父赐我饮食，求神赦罪，保我平安，阿们。这样教小孩子背祷告文，在教导他们认识神上并不能算错，但是得救了的人祷告还是照样的背祷告文，那就会流于不真实了， 里头没有那点心，祷告文不管背得如何美丽动听，也不能说是祷告。因此，许多人在聚会里念主祷文，实在是不大合祷告的原则。祷告需要真实，有一句就是一句，两句就是两句，有多少就祷告多少，心中没有的就不要放进祷告里。神垂听的不是人祷告的说话，要紧的是人里面向主的真实。求主也在真实上教导我们祷告，叫我们的祷告和我们这个人实在的情形是一致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路加福音11:9-10。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的讲话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丰富的恩典是为着肯祷告的人预备的。祷告是得着神恩典的方法，不祷告的人是不会从神那里有所得的。肯祷告的人，神必让他丰丰富富地得着，因为神这个应许是单给那些祷告的人。因此，不祷告就是顶厉害的属灵的损失。我们信了主，不单是要好好的学习祷告，还要好好的追求长进，做一个祷告的人。